多谢易错同我哋读呢段经文。我哋今年嘅年标系同心嚟到建造神嘅家。如果我哋唔认识我哋一班蒙恩嘅人，如果我哋唔知道我哋喺耶稣基督嘅里边所得嘅恩典系有几咁嘅大浩大，咁我哋就好难会同心去建造神嘅家、神嘅殿。我哋会觉得就系、是、唔关我事，教会系只不过我哋聚会嘅啫。但系如果我哋知道我哋自己个蒙恩嘅人，我哋就会发觉原来呢个系一个蒙恩嘅地方。因此我哋好自然嘅要将我哋嘅心思同埋意念放喺呢个家嘅里边，嚟到建立，嚟到建造耶稣基督嘅身体。好多时候当我哋讲到同心建造神嘅家嘅时候，我哋可能会谂得到就系奉献啦，攞钱出嚟啦。其实呢个系次要又次要嘅。其实金子银子，我哋嘅神并冇缺乏。其实最重要的建造系乜嘢呢？系你我生命嘅建造。如果我哋同神嘅关系唔好，如果我哋一盘散沙，喺基督耶稣里边系一啲嘅散兵游勇嘅话，我同你讲，就算有一间好大好大嘅礼拜堂，都系冇意思。所以个建造嘅本身系你同埋我生命嘅质素要被建造起嚟。点样建造呢？记唔记得王志佳牧师时提我哋每日嘅灵修要几耐噶？至少要几多小时？要几多时间啊？30分钟，至少30分钟。你一定要喺神嘅话语里边去长进成熟，你先至能够建立你自己。除咗你嘅灵修读经之外，你需要建立嘅系乜嘢呢？你参加团契，你一定需要属于一个嘅小组，一个团契。因为小组同埋团契使我哋嘅生命一齐联络，我一齐分享，一齐嘅成长，可以彼此嘅嚟到去激励。仲有呢，我哋要敬拜。其实敬拜喺我哋嘅整个生命里面一个好重要嘅环节嚟。一齐嘅敬拜，一齐嘅服侍，呢个喺我哋嘅整个基督徒成长嘅生命里面系一件好重要嘅事情。除咗呢啲之外，仲有啲乜嘢呢？服侍。今日我早翻嚟，我睇到有几个弟兄姊妹喺度嚟到去参与呢个 Traffic Patrol 吓。我每次见到你，我话以你哋为荣。着一件背心仔，嗰件背心仔嚟嘅，咁啊喺度嚟指下指下咁样。咁但系今日个冰好滑啊，我睇咗几个人 fit 先啦吓，但系咧都系可能佢嗰种嘅 balance 好劲，咁所以咧就终于冇大落地吓参与服侍。厨房嘅服侍咧，呢、這个嘅交通指挥嘅服侍咧，周刊嘅接碟咧，做一啲招待咧，你都系服侍嚟。其实先至喺呢啲嘅里边，我哋先讲到话要将福音传俾人哋，让每个嚟到神家里边嘅人，佢可以感受得到呢个系神嘅家、神嘅殿。佢喺呢度里边系得到神嘅话语个供应。最近咧，我哋发觉咧有啲嘅弟兄姊妹话嚟咗一年，话我哋都唔认识嘅，连名都叫唔到嘅，我哋真系觉得一种丑嘅感觉，一种好对唔住嘅感觉。其实我哋需要真系去留意你身边嘅人，可能嗰个就系已经坐咗成年都冇人同佢打招呼嘅人，问下佢咩名啊、贵姓啊、住喺边一度，同佢哋去 say hi， 系建立一个感情，一份嘅友谊。其实喺我哋身边有好多好需要被关心嘅人，让我哋时时敏感留意我哋四周围嘅人，将福音传喺近处，传喺远地。在今年的里面，教会将会有起码会有两个短宣队在近期里面出去。四月份我们会有8位的弟兄和姊妹去巴西。五月份我们会有几位弟兄姊妹去墨西哥。迟一些祈方长老会带一些弟兄姊妹去欧洲。其实都需要大家去参与。有人说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餐馆。只要有河水的地方就有华人的眼泪，真是的。你发觉你去到任何地方里面，你都看到很多很多的华人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城市乡村里面挣扎， 而他们从来是未曾听过福音，这是我们的责任。讲到这些的里面，才讲到建造，是讲到我们将会有一个新的礼拜堂，我们将会要 建立一个新的礼拜堂，1400多500人的聚会，就在我们侧根的里面。如果我们不先建造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不先有一个巩固的团契生活、敬拜的生活、服侍人的生活，将福音传给远处，这个这样的心智，我们怎能够建造一个大的礼拜堂？建造一个大的礼拜堂其实不困难，建造人的生命才是困难。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年全年的目标。我们就会跟大家去看一卷的书，今年我会跟大家看就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被称为 Queen of the Epistle， 它是书信里面的皇后，是 John Calvin 是最喜欢的一卷书来。我曾经上一次跟大家讲过了，这个 Princeton 神学院的院长，前任院长，他是读以弗所书是信耶稣的。在这个的刚才益初领同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十四节的里面，John Stock 他说，这段经文其实就是一首的赞美诗，在三到十四节是一首的赞美的诗歌，是一首荣耀颂。在这个希腊文的里面，他是紧凑，是用一个很复杂的句子来到去成为一句的说话，他说给我们知道保罗从心底里面向神发出那种的赞美，向神发出那种的歌颂，就好像呢一个的瀑布，好像尼加拉瓜大瀑布那种的雄厚，那种的洪亮的声音是倾倒而来。而保罗很刻意的将各样属灵的恩赐、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个来源在哪里呢？是来自三位一体的神。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圣父圣子出来了。他在基督的里面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是说一切的恩典、一切的福泽、一切的福气是从圣父圣子而来。十四节，一章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讲到圣灵，所以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我们得恩典、得基业、得赏赐那个源头。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一个蒙恩的人才会懂得来到去建造神自己的家。上一次呢，我们大家看一个，就是当我们讲到话我们一班蒙恩的人，讲有什么恩典，有什么的祝福是神赐给我们的呢？我们说恩典太美丽，究竟神所讲的恩典是什么一回事来呢？第一章的第四到第六节给我们看到第一个恩典，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的里面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第一个恩典就是蒙拣选的恩典，我们这班的人能够一起敬拜，一起来到去歌颂神，一起建造神的家，是因为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是一班被拣选的人，就是 chosen one，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神在过去的永恒里面做了一件奇妙的事，将你和我来到拣选你。今天我们会看第二的恩典是什么，我们看第五节好不好？第五节，我们可能一路读到第八节，第五到第八节，预备起，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藉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你留意一下，在这个的以弗所书的里面，一路反反复讲恩典，恩典又恩典。因为我们这班蒙恩的人，所以我们才会同心去服侍神，同心的人来建造神的殿。在这里面第五节，请大家留意一下，又因爱我们，按住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讲到说，我们被神拣选，被神悦纳，有什么结果呢？有什么好处呢？保罗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请大家留意一下，在我们整句第五节的里面呢，又不是很显眼的一个字，得儿子的名分。讲到这个儿子的名分的来源是得回来的。但我想请大家你看看你的英文的翻译，你看这个字是什么字呢？ Adoption， Adoption。 那这个字呢，就是收养的意思，接纳批准的意思。如果我没有十蚊仔，我想 adopt 一个十蚊仔，收养他，领养他，就是这个字。其实这个字在今天来讲是令人很不舒服的，就是说我在外面拿过回来，成为我的拥有，是一个很不舒服的一个动词来。因为这样解释的话，就是说我们是被天父领养回来的，收养回来的，原本不是他家里面的人，不过呢被他来到去收养。不过请大家留意一下，保罗讲用收养用领养的 adoption 这个字之前，保罗很小心是用了几个的词语的，因爱我们。这个 adoption 的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动机，这个动机是爱的动机，就按着他自己的意志，他的 will， 他所喜悦的预定。这个字是令到神学家呢搞到头昏脑胀，讲预定论，我们今天不会掂他，一掂就讲不完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先至 adopt， 先至将我们收纳，将我们领养。保罗说天父将我们收养回来，将我们领养回来做他的仔。动机是什么？动机是因为他爱我们，他爱我们。在那个已经过去的永恒的里面，他立定心意，按住他所喜悦的，他预先计划定的，将我们领养回来成为他的儿子。不请你留意一下，一路底下讲到他为了领养我们，他要付出一个很大的代价，而这个代价是千古以来古今中外是没有一个代价这么昂贵的。这个代价就是天父要将自己怀中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是作为一个价钱，作为一个赎价，将我们买赎回来归过给他。我们之所以是被收养，是因为天父出了一个很大的代价，是他的仔为我们而舍命。如果我们留意一下，你就会发觉保罗看重，如果在他书信的时候讲到儿子，儿子的名分，仔的名分，新说。原来呢，大家留意一下，保罗的时代里面，罗马的法律规定一样东西，就是只有仔才拥有爸爸的姓氏，拥有爸爸的身份地位，拥有爸爸产业的继承权，是只有仔。因此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时时称呼为称呼呢弟兄弟兄弟兄，就好像好忽略姊妹，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当新约的书信写弟兄的时候，是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每一个在神的眼中都是新属，是他那个的儿子，是可以享有父神那个的身份、产业、一切的继承权，是那个继承权的 ownership。少称呼姊妹不是 来到去忽略姊妹，而是说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无论男女都成为是继承父神产业的儿子。这个是我盼望大家留意。而第二样，罗马法律的解释就是 adoption， 这个领养这回事呢，是法律所认可并且是接纳的事情。在这个罗马法律的里面，就是领养回来的婶仔和亲生的仔，如果领养之后他们所拥有的权利身份是完全相同的。原来很得意，是不是我们够钟了已经？原来在罗马帝国呢，我们大家知道就是他是由有权势的家族所统治的。他们认为呢，嫁女呢要不好厚的嫁妆的。所以我们的弟兄，如果你有女的话呢，你要好储定钱，要送出一部好厚的嫁妆先至嫁女。咁如果你有仔的话呢，你的仔一定要进入仕途，即是说要做这个大官。家庭的政治地位越高的话，你用的钱去栽培你的仔就越更加昂贵。咁整个上流社会元老院的里面呢，佢都看重是仔那个的继承权。起码一个家庭里面一定有个仔去继承佢的产业，继承佢的姓氏，继承佢嗰啲嘅社会地位。咁但係呢，唔係咁容易养个仔，因为你用好多钱嚟到栽培。因此呢，喺罗马嘅时代里面，係领养男孩一件好普通嘅事情，就係如果通常是大家族私有㗎。不是那些贫寒家族卖仔卖女咁嚟俾人领养，唔係。係大家族生个仔啦，哇，这个呢唔係生个大头菜嚟㗎喎。这个好圣好 outstanding 㗎喎。咁於是呢，栽培佢嘅时候呢，就有啲嘅人就会去领养佢。被领养嘅仔呢，佢唔单止拥有自己爸爸妈妈嗰啲嘅财产，并且拥有埋嗰个被领养之后嗰个家族嘅财产，佢会嚟到 merge together， 好似而家啲今日好多大公司话你吞我吞你咁样。咁佢维持自己嗰个嘅利益，於是大家族就会系 merge 走埋一齐。而呢个嘅仔呢，就会系身兼或者两三个家族嗰个嘅继承人，就成为更大嘅家族。嗱，呢个系当时保罗时代。如果你翻去开呢个嘅罗马历史嘅话，我哋大家听到 Julius Caesar 就系个凯撒大帝。他领养自己侄女的仔做他养子，咁而他将他自己的姓氏 Julius Caesar 的姓氏就俾他的仔，俾呢个嘅侄女的仔，就叫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 就屋大维嗰个嘅中文翻译 Octavianus， 亦都被称为 Augustus， 就奥古士都一个好出名嘅一个嘅罗马嘅君主嚟。咁 Julius Caesar 凯撒大帝呢，係好赏识呢个养子嘅，因为呢佢好叻嘅呢个嘅 Augustus， 咁就喺遗嘱里面指定佢係自己皇位嘅继承人。咁终于有一日 Augustus 真係大权在握，但佢又反面无情，就将 Julius Caesar 嘅亲生仔呢係杀死佢，係使自己成为罗马帝国係唯一合法嘅继承人。但 Augustus 佢年纪大嘅时候，佢又冇仔，佢只係有女啫。咁於是佢将佢女嘅仔就立咗有几个收为养子。喺养子嘅里面呢，又选一个係成为自己嘅宝座继承人。咁而后尾养子里面有一个 Tiberius， 就係成为咗 Augustus 嘅继承人。咁 Tiberius 点解咁重要呢？就係耶稣基督喺呢个时候就喺本丢比拉多嘅決定底下呢，你都係被釘十字架。而嗰個時候係 Augustus 嘅仔 Tiberius 係當羅馬皇帝嘅時間。但意思係點樣呢？嗰、那個嘅領養呢，其實係有錢人家嘅玩意嚟嘅。每一個嘅家庭裏面至少有一個仔，而呢個仔係好 outstanding， 好叻嘅，佢可以繼承呢個家族嘅地位，家族嘅產業，使佢發揚光大。咁所以喺當時裏面 adoption 呢個字呢，其實唔係一個唔好嘅意思，今日就唔係啦。今日呢個 adoption 嘅意思就話，我係一個貧窮嘅人，可能有一個有錢嘅人收養我啲細蚊仔，於是我啲細蚊仔嘅命運就改變。 当我查考古罗马的领养制度的时候呢，我 internet 里面看到很有兴趣的资料。有一对荷里活的电影明星，我不讲他是谁了。他在2002年5月将一个九个月大的柬埔寨的男仔领养回去荷里活他豪宅里面。很出名的这对夫妇，成日都见到他捞起个嘴的。他的仔叫 Maddox。2005年他们又再领养一个22个月大的埃塞俄比亚的一个 BB 女，他称他为 Sahara， 撒哈拉。到了2006年的5月他们自己生个女。2006年的10月他们又去印度向一间的孤儿院申请另一个十蚊仔，他准备称这个十蚊仔称为 India， 印度。我想你大家留意一下，当 Cambodia 那个的柬埔寨的男仔 Maddox 带到回去，当埃塞俄比亚那个的 BB 女 Sahara 带到回去他家，当将来会有一个 India， 不知道男仔和女仔带到回家里面，这三个被领养的十蚊仔那一日被交在这对的荷里活的电影明星的手上的那一日，在那一日开始，你说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前途是怎样？彻底的改变，彻底的改变。此后的 Maddox， 此后的 Sahara， 此后的 India， 还有这对的夫妇所生的亲生女将会一起长大，一起享受父母的爱，父母的照顾，一起承受父母的祝福。又因为领养他们的是星光熠熠的荷里活电影明星，而这四个小朋友是不自觉的沾上了一份荷里活的光彩。我只是说你知道，就是弟兄姊妹，其实我们都是被神领养回来的一班人，但是这个领养的代价是相当的大，是神要将自己独生子耶稣基督差遣来到这个世界。圣经对我们这班被神所收为儿女，领养成为儿女的，提到我们所享受权利相当的丰富，同样我们要尽的责任相当的严格。原来一个仔儿子的身份带来祝福，同样带来责任，带来收获，又有所舍弃。这个是我们要记得的事情。我们原本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人，我们没办法可以脱离撒旦的权势，我们在一个深渊的里面一路要拖到绝望的里面，但因为神的丰富恩典，他将我们买赎回来，而这个赎价就是耶稣基督。今天我们被领养，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享受祂的爱，我们承受将来那个天国的基业，是一个不能够震动，不能够扭坏，是永不衰残的产业。你说这个多么大的恩典，为什么我们要服侍，为什么我们需要同心建造神的家，是因为我们一班被救赎回来，被领养回来。因此弟兄姊妹，让我们珍惜今日，珍惜我们所拥有，我们为神的救恩，为神的恩典，我们时时来到去提醒自己，因为幸福不是必然的事情。让我们时对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恩典来到感恩，有一种感激的心。我们时策励自己，我要做一个好的十蚊仔，一个好的儿子，在神的家中来到侍奉他。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第一样我们的领受的恩典来，是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是被收纳，我们被领养，而我们得到儿子的身份。好了，第三样我们大家一起看好不好？我们看第九、第十节。第九、第十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第九、第十节，预备起。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个是我们一个永远的盼望，一个永恒的盼望。照祂自己旨意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祂旨意的奥秘。这个是什么奥秘呢？是照住祂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的里面同归于一。什么叫同归于一？如果你看看那个英文很低的 head up, 就说 get together, 所有的东西都归在耶稣基督身上，而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那个的头，成为我们的元首。这个是我们的最大的盼望。在永恒的里面，我们是一班有份于永恒的人。在很多年前，我和师母去圣地旅行。我记得就有一次我们去橄榄山那里。橄榄山的上面就盖了一间很小的礼拜堂。很小，好像港台那么大到的。那你想想，就是在几小的礼拜堂，还有一些砖口围住晒。咁但我發覺呢，就好多人要入去睇一個好細嘅門口，咁出入佢，入入入佢，一個圓形嘅禮拜堂。咁原來呢裏面咩都冇㗎，嗰個嘅導遊就話，你哋只係兜個圈，急急腳兜個圈，咁就出嚟㗎喇，唔好留喺度，唔能夠留喺裏面，因為太細，啲人要排住隊入去睇呢個禮拜堂。咁究竟呢禮拜堂有咩特色呢？佢並唔係喺裏面呢，有啲畫家又或者油畫耶穌升天嘅油畫，橄欖山係相傳耶穌升天嘅地方嚟。咁又冇油畫又冇聖㗎喎。咁嗰個導遊就佢哋，你要留意一下呢，就係喺禮拜堂中間嘅裏面呢，地下有啲嘅嘢你要留意。咁好啦，我成個個呢就耷低頭去睇下究竟禮拜堂中間嗰個有啲乜嘢嚟。冇乜嘢喎。咁我出咗嚟之後就問有啲乜嘢。咁個導遊話：你冇睇到啲嘢咩？咁我哋冇睇到。嘿，嗰度有一對腳印啊！嚇，有咩腳印啊？呢個腳印就相傳咧，就係耶穌咧升天嘅地方嚟留低腳印嘅。咁佢哋好似好肯定，就係耶穌咧升天嘅時候咧，佢用力摁一摁，摁一摁一摁上去，咁啊就跳上嗰架嚟接佢翻天上嗰只雲彩號 Rolls Royce。咁呢就所以佢摁一摁呢就留低嗰個印喺度啦。哇，我諗耶穌印一印留低個印有二千年仲留低喺度呢，咁耶穌一定超過300磅先得㗎喇。如果唔係真係點可以留低咁大印嘅痕跡嘅呢？咁無論信不信由你呢，就係佢哋就起個禮拜堂喺嗰度二千幾年，真係唔知點解佢仲可以留低嗰個腳印。我如果再去嘅話，我會睇睇究竟耶穌穿啲咩鞋，係 Nike 呢抑或係是乜啲乜嘢嚟？点会咁得意呢？点解我咁讲？其实有好多时候，当我遇到困难嘅时候，我就话，我心里边谂，如果耶稣冇翻到上天上，如果耶稣今日喺我哋嘅当中，几咁好？每次当我遇到啲沮丧、嗰啲失望、遇到啲困难嘅时候，我就话，如果耶稣喺度几咁好，我可以问佢，我应该点样做？应该怎样做决定，怎样帮到人。如果你看看这个世界的天灾人祸，你打开电视你看看那个伊拉克的死亡的报道，老百姓上的疼痛，那种哀号，美军的无奈，有时候我就在遮叹究竟这个是怎样的世界，教会怎样回应这些受伤的群体，教会怎样来安慰这些受伤的人。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我们大家知道。我想想，如果耶稣没有升到天上去，回到父神的右边，没有在橄榄山那里印一印跳了上去这个云彩那里，而留下来，留下来好像 Superman 那样，哇，神龙见首不见尾出现在这个苦难的世代里面，几咁好的事情，为什么他走？有时候我觉得耶稣回到上天上，他好我们不好。但是你知唔知道，其实佢并冇撇下呢个苦难嘅世界，佢并冇撇下呢个受伤嘅世界，佢将天国嘅约时 交俾你同埋我，我哋系佢儿女嚟，系我哋嘅责任去关心、去同情、去体恤呢个世代。佢唔单止将呢个天国约时交俾我哋，并且佢应许话：我要常与你哋同在，直到世界嘅末了。佢对我哋、对整个世界、整个宇宙系愿意负上完全嘅责任，绝对嘅责任。因为佢知道我哋呢班嘅儿女好多时候都系做得唔好。我谂谂，其实我哋呢班嘅人，有啲时候我哋带俾人光明，带俾人希望，但系都好多时候，我哋造成人哋嘅黑暗，造成人哋嘅受伤疼痛。有啲时候我哋带俾人安慰，带俾人鼓励，但系有啲时候我哋令到人绝望。我哋说话，我哋态度，令到人觉得系唔可以重新再开始。喺历史里面你睇睇，有好多人奉耶稣嘅名去屠杀犹太人，十字军就系屠杀犹太人，因为佢哋话杀耶稣嘅罪、流耶稣嘅血归到我哋同埋我哋子孙嘅身上，所以十字军东征好几次嘅里面，佢哋接受个命令就系屠杀犹太人，因为佢哋杀害耶稣，有人奉耶稣嘅名去杀犹太人。但亦都有人奉耶稣的名冒死去保护去挽救那些犹太人。在历史里面有一位的圣 Francis， 他脱下自己的袍是给赤身露体的贫穷的人。在历史里面有 Mother Teresa， 是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在贫民掘里面成立了死亡者之家，将那些贫临死亡的人一个一个背回去自己家里面，在这个家里面为他们来到去抹身，为他们来到去安慰，直到他们离开世界。将会在2月的23号全美国的电影院里面会有一套戏叫 Amazing Grace， 这套戏是你要值得看的。为什么呢？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都听唱过这个的奇异恩典，是 John Newton 所写，他原本是一个贩卖黑奴的人，后来改变了而成为一个一路鼓励在这个英国国会的里面来到要求国会要废除奴隶贩卖，而后来他是帮助了一位叫做 William Wilberforce 来到去用了20年锲而不舍的努力，使英国国会在1807年2月23日是通过停止贩卖奴隶这个法案。Wilberforce 将会是在这个2月的23号，我想是特别用回这个日子，就是英国国会是通过贩卖奴隶法案，那一天将会在2月的23号会是上映这套的 Amazing Grace， 盼望大家可以去看看，是一班的基督徒是锲而不舍来到去在英国国会的里面不断的前磨前磨的底下去做成这个工作。如果你翻开宣教历史的话，涌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宣教的家庭，里面有学者，有教师，有牧师，有医生，有护士，他们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里面，不为什么，只因为耶稣基督缘故，是默然的将自己摆上。教会时时出错，时时犯错误，我们都会犯错误，但是神仍坚定的差遣我们作他的工作。主耶稣怎么说？他对他的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我的，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常存，使你们奉我的命无论向天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我们时都会犯错，当我们在软弱在错处的时候，我们时都会灰心说，为什么我这样的人神都会用我们，神都会拣选我们。主耶稣说，不是你拣选我的，是我拣选你。当我们犯错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怎么说？他说，我要将我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的上面。跟住呢句说话好好浩瀚，好伟大， 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他。阴间的权势 The gates of hell shall not prevail against him， 不能够压倒他，不能够向教会占优势，因为教会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群体来。弟兄姊妹，我们很多软弱，我们很多瑕疵，我们每个人带着很多很多一些 shortcoming 来到神的面前，到今天我们仍然会犯错，我们会讲错说话，我们的态度有一些令人受伤，令人难过的事情，但神仍然用着我们，肯定我们是祂的儿女，这个是几咁奇异恩典。并且有一天，所有的事天上地上所有一切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head up 同归于一。每次当我读回耶稣对门徒说话的时候，我的希望就再一次燃烧起来。其实很多时候的门徒真的令耶稣失望到极点，但耶稣从来没有对门徒说、哎、我真的对你们失望，我真的绝望了，没有，从来没有讲过这样的说话。圣经告诉我们知道，我们神是一位怜恤的神，是一位怜悯的神。当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最近发生很多事情，但有一件事很影响我，就是我收到一个在香港来的消息。我认识一位的教牧同工，其实呢他呢就是跟我一起同工过，他患肝癌，在短短两三个月，不够三个月离开世界。我认识这位的牧师已经有成二十几年，我跟他同工呢有七八年的时间。这位年轻人呢，就你可以知道我是几老了。我看着他奉献，我看着他读神学，我看着他毕业，我看着他服侍。他因为家贫的缘故呢，他需要一路做嘢，一路打工，一路是读神学的，是换取他生活费。咁而完成咗个神学装备之后，佢就喺间教会服侍。其实我同佢同间教会，我喺市区，佢喺新界嗰度嚟服侍。喺服侍嘅里面呢，我发觉呢个弟兄呢，呢个传道人呢，个奇特就冇咩奇特嘅地方。就冇咩冇讲道恩赐，又冇辅导嘅恩赐。但係呢有一样就係我欣赏佢好努力嘅。佢好努力预备佢讲章，努力去探访，努力去辅导。咁我諗我哋大家知道，就係讲道同埋辅导呢，就是、所有信徒包括咗你哋呢，就是、对牧者嘅期望嚟㗎嘛，係咪？而家牧师讲道唔好，哎呀哎有到佢讲道啦，真係痛苦啦，我就唔理啦，係咪？第二个讲道我先会嚟，好多都会系啲咁样。咁因此嗰几年嘅里面，我睇到弟兄姊妹呢对传道人呢开始有少失望，有啲灰心，对佢牧养就唔系好满意啦。我其实睇到佢嗰种沮丧，我睇到佢嗰种嘅苦恼，就系佢冇办法突破到自己。其实传道人冇办法突破自己嘅限制，呢个系你一定要接受嘅事情，亦都系传道人接受嘅事情。我仲记得喺好最初几年，咁佢哋揾我嘅时候，我就鼓励佢，同佢食晏昼，安慰佢。你得嘅，你可以慢慢再嚟过，努力啲可以。但三四年、四五年之后，都冇乜起色，冇乜突破。嗰阵时，我犯咗好严重、好严重嘅错误，就我开始对佢冷淡。到而家我然后我为呢时我好难过同好后悔。我开始对佢冷淡，我开始少咗鼓励，少咗嗰种嘅欣赏。你知唔知道？人是很敏感，你不再欣赏他，你不再爱他，你不再重视他的时候，他是知道的。于是他开始也都冷漠的，不会再来找我。几年之后他离开了教会，就一路辗转辗转找一些合适他的群体去服侍。我看他转很多不同的地方，到最后他选择了就是服侍新移民，服侍劳苦大众。那些群体不需要一个口才和辅导兼并的牧师，他只需要爱他的爸爸，去关心他，体恤他，去安慰他们。他更加需要一个牧师，就是明白贫穷是一回什么事。 他自己在一个苦难里面长大，所以他很明白那些贫穷的人是一个怎样的生活。我离开了香港有十几年，在期间我听到他就在这些群体里面服侍贫穷的人，他服侍得很喜乐，他被人称为贫穷人的牧者。我觉得这个称呼真的太好了，一个贫穷人的牧师。他就在上个月早就离开世界，因为肝癌的缘故。每次我想起我曾经对他冷漠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罪疚感。我知道不可以时光再倒流，不可以再追回我以前所失去的东西。不过我想一想，有一日我们这班蒙神所拣选蒙神呼召的人，一日我们将会在相聚在天父的面前，而一切都过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他要创造一个新天一个新地，而在那里里面再没有恩赐上的多寡的比较，不会说他恩赐大过我，因此我会自卑，再没有工作上的力有不逮的感觉，再没有沮丧，再没有人比人比死人那种的挫败感，再没有名牧师小传道的分别，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归于一，完全都是打和了。在父神眼中里面只有一样，这样就是你是否忠心良善，又或你是一个又恶又懒的仆人，只有这个分别。无论你领受几多的都不紧要，无论你五千的一千甚至得五两的都不紧要，至最重要就是你是否忠心良善的去服侍耶稣基督的群体，又或你是个又恶又懒的仆人，只有一样，将来因为我在神的面前都要你去交账。弟兄姊妹，当保罗写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在罗马的里面，他虽然不是说在牢狱的当中，而是监禁在房子的里面，所以称为监狱书信，在屋里有守卫看守他，而他双手是你锁上的手扣，他没办法可以自由的行动。但你看看保罗的内心是神游于永恒之间，他看到过去，他看到现在，他看到将来。过去是怎样？神创立世界之前，神定义的拣选我们，拣选这个何等的宝贵。跟着呢，在今天的里面，神将我们领养收纳成为他的儿子，使我们得到那个产业的继承权，是他的一切都成为我们，而我们同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是在他的里面是一模一样的。主耶稣是初熟的果子，而我们是后熟的果子来。而将来呢，保罗提到使我们说这个混乱的世代要过去，撒旦和他的差役要受到审判，因为耶稣基督要创造新天新地，所有的事，所有的不公平，所有的不和谐，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的来到去归于一，而耶稣基督要成为全宇宙和全教会最高的元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一班有盼望的人。最后我想跟大家来到去提司徒约翰，他说不要爱世界，就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在结束的时候，我想大家来唱一首诗歌，就是第75首 Amazing Grace。 我盼望大家记得在2月的里面将会有一套 Amazing Grace， 盼望你记紧带一些未曾信耶稣的去看看。2月的23号，也都是在107年英国国会是通过了终止奴隶贩卖这个条约。 我哋唱75首。第二節請姊妹，3節弟兄，一齐嚟唱。接下来看看诗歌在这个左手角上角里面 John Newton 所写的，其实他是一个卖饭卖黑奴的人，后来耶稣改变了他，他生命完全的被神用着，而成为一个写诗一位的诗人 John Newton。 我们坐低头，我们祈祷。主，我们一班蒙恩的人，因为在创世以前你定义的拣选我们，你将你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作为一个的赎价，将我们买赎，将我们收养成为天父的儿女。天父啊，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并且你给我们一个大的使命，你差遣我们要成为你赐福的器皿，要作明亮的灯台，要作光和作盐。天父，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令你失望，令你伤心，但你从来不对我们失望，你从来不对我们了沮丧，你仍然是信任我们，将你的天国的约誓交在我们手上，向人去宣讲天国福音。天父，我们时会软弱，会犯错，有的时候我们会带给人黑暗，带给人伤痛，带给人这个的疼痛。天父，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生命被你更新，被你改变，
天父，我们知道有一日我们将要在你的里面，在基督耶稣的里面，要所有要同归于一。我们知道我们曾经受伤害过的，我们曾经做错的，在你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都要被更新过。你为那日我们要感谢和赞美。我们知道人生是有价值的，人生是有意义的，因为你赋予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有价值的生命。天父，就让我们存着一个欢欣的心，我们知道有一日天上地上所有的一切，在基督耶稣的里面都要同归于一，为那日我们做一个忠心良善的好管家、好仆人去服侍你。让我们不嫌我们所领受的是少，让我们努力的你用着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为你恩典我们感谢，因为我们是蒙恩的人，因此我们要起来同心的建造我们父神的家。求你激励我们的心，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